咱们中国人呢有句俗话，强梁人惹祸招灾，吃亏让人者常在。这话绝非是明哲保身，有一定的道理。强梁是什么意思？钻牛角尖，任性，我就这么地撅把头，惹祸招灾。那么吃亏让人的常在，看来受了点委屈，哎，算不了什么，吃亏让人嘛。你踩了我一脚，哎，我没言语，或者一笑了之，算了。你说这么踩我，不行，你踩我就把脚打起来了，咣叽砖头打脑袋上，结果轻则拘留，重则判刑。人呢，到时候头脑要保持清醒和冷静。拿咱们前文书说，这石朗这个人啊，就有点强梁，钻牛角尖儿。实质上他是先锋，郑成功那么器重他，他处置他手下的部将不算过分，他有这权利，郑成功也不会挑他。但是对待曾德这件事情，不是非杀不可，非得处置他不可。你给他个改过的机会，或者降级使用，或者打他几十军棍也就算了。结果这石朗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，非要在郑成功面前找个理儿，我得找着理儿，钻着牛角尖了，公然派人到大将军府里抓曾德。这不是给郑成功一个下不来台吗？将帅之间要出现这种事情，这要命啊。他就这么做了，当他派人把曾德押回先锋营之后，咱不说，单说郑成功啊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这种事儿，他能痛快吗？加上前者朝廷派人向他招安，他那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，那火就更大，又惦记北京的亲人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这种事儿，什么人能消化得了？郑成功下了马回到大将军府，就想这件事儿，就是这石朗有点不像话吧。石朗啊，你忘了你的出身了？数年前我在南澳招兵，你在我面前献艺，我将你破格提拔呀，越级超升，你才有今天。多少部下都没超过你去，我对你如此信任，你太叫我下不来台了。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跑到我府里逮人，你眼里的还有我这大将军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但是他想来想去，又把这火压下了。郑成功一想，大敌当前，以团结为重啊！哎呀，我不能这么想，这么想误事啊！他忽然想起个典故来。据说东汉的时候，汉光武刘秀皇帝有个亲胞姐，受封为胡杨公主。胡杨公主的手下有一个人作恶多端，这胡杨公主啊就把他庇护起来了，保护起来了，官府通缉拿他拿不着他。有一次胡杨公主出去降乡，就带着这个凶手，正好迎着面遇上了洛阳令叫董璇。董璇官拜洛阳令，正在通缉这个凶手，跟胡杨公主走了个对面。董璇一看这凶手在这儿呢，不容分说，命人马上把这凶手抓住了，当着胡杨公主的面就地正法。胡杨公主怎么求情也不好使，到底把这人给杀了。事后胡杨公主哭着见着光武帝刘秀，告董璇一状。一开始刘秀也气得不得了，心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姐姐，那大街上千人瞅万人瞧，你给我姐姐就留点脸面子， 你小小的洛阳令，你太狂妄了。后来刘秀冷静地想，董璇做的不算不对，人家执法有什么不对呢？错在我姐姐身上，你不应该以自己的身价包庇杀人的凶手。因此刘秀不但没怪董璇，还把董璇加官进击当众进行了表扬，把他姐姐胡杨公主狠狠地深刺了一顿，这就流传到后面成了千古的美谈。这些古人的事儿，郑成功特别了解。郑成功一琢磨，石朗做的不算不对，看到他的长处，但这人有点粗暴。过后呢，我们俩谈一谈，能改了就好。但是又一想，这个曾德是个大将之才呀，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把他杀了，有点过分。想到这儿，马上叫来自己的心腹人，去到先锋营将施先锋传达我的命令，告诉施先锋，曾德最好不要处死。你就说这是我的意思。是，快去吧。这人赶紧到了先锋营，传达郑成功的命令。单说石朗，听手下人禀报，把曾德逮回来了，马上升听，把曾德推上来了，破口大骂，指着曾德的鼻子，哦，你真会走啊，哦，你跑了，你上了大将军府了，你认为到那就保险了，你认为你到那儿本先锋就处置不了你了，哈哈，你想错了，我施朗是个什么人你心里清清楚楚，我是执法如山，令出必行。曾德呀，或许说原来我没想处死你，通过你这一跑到大将军府，你给我眼里插棒槌，你这种人我不能留着，把他推出去杀。这刀斧手刚往外一推，大将军令到，郑成功派来传令的人进了先锋营。石郎虎着脸就问大将军什么指示，回先锋大人，大将军有令。传话这人呢，是倍加谨慎，压低声音趴到石郎耳边，大将军有令，说曾德是将才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大将军的意思最好不要处死。说的再清楚没有了，像那石郎你要明白的郑成功这个意思，你就别杀呗。啊，不去。石郎是个轴子，冷笑了一声，根本没拿大将军的令当回事，杀，马上开刀啊，扑一刀把曾德脑袋砍下来了。传令的人就在旁边站着呢，一看用托盘把脑袋托上来了，传令的人就心急翻个。石朗也没勒他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吩咐应把脑袋挂在旗杆上示众，示众三天，看看哪个玩忽职守。这就是前车之鉴。传令的人出去就哭了，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个人也是南澳的人，跟曾德呀还是乡亲，俩人关系不错，虽然一个官大一个官小，他非常同情曾德。曾德就在大将军府里隐藏的时候，一边哭着一边跟他说过，说我太委屈了，怎么怎么怎么回事。这传令的这个人呢，也深表同情，认为大将军都发话了，你怎么的得网开一面吧。没想到大将军的命令不但没救了曾德，成了催命鬼了，脑袋瓜搬家了。这位对石郎也不满意，在路上把词编对好了，回去见着郑成功是添油加醋。郑成功一看他回来，哭着回来的，郑成功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？传达我的命令了吗？回大将军我不敢说，说怎么回事？要不传达您的命令啊还好点，一传达您的命令，曾德脑袋搬家了啊，死了。是，叫石朗传令 给砍了。我到那块儿，我说大将军有令，说这个人最好不杀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我没等说完呢，石郎虎着个脸，连听也没听。他还说呢，他说好，我要不给大将军留脸面，我就把曾德押到大将军府，当着郑成功的面，我先揍他一顿，我再杀了他。这看在大将军的份上，算了，我不这么做了，我现在把他杀了。结果您这令也不好使，成了催命符了，到那块曾德命就没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嘿呦，郑成功都要爆炸了，脑瓜子在嗡嗡直响，咬牙切齿，心里说话：“师郎啊，师郎，你个忘恩负义之辈，我怎么提拔你的？你忘了？你之所以有今天，谁给你的？你忘了？啊？你这样专横跋扈，没把我看在眼里，迟早。”你官越做越大，权越来越重，你更眼里头没我了。你像这种人，我留着何用啊？郑成功实在是控制不住了。黄信何在？黄信是左军主将，迈步过来，大将军，黄信，我命你带一支人马，赶奔先锋营。把石郎绳之以法带来见我，不得有误。黄信傻在这儿了，知道石郎红的发紫。我大将军就为这事儿把石郎逮起来，那命还保得住吗？所以平完了没动地方，只做压花。你听见没有？请问大将军，您打算怎么处置石先锋？废话，怎么处置我还得跟你商量吗？快去。是，遵令。黄信也不敢说别的，到了外头愣了一会儿，他动动脑筋，也没点兵，就带了四个亲兵。从中有个亲兵就问了黄将军，抓石郎去得带四个人，石郎那是一只虎啊，那是，哎，他现在大权在握，他要不听呢，您不得吃大亏吗？您得多带军队啊，连大将军都这么说的。哎，你懂什么呢？这不是出兵见长，石郎跟我关系也不错，我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就得了。我将军呐，石郎那人脸可酸了，翻脸不认人呐，您还是有备无患呢。四个亲兵苦苦相劝，后来这黄信一琢磨，是啊，听人劝吃饱饭呢，但是我要带着人多去了，石郎一看啊，抓我来了，当时就得窜了。哎，我得缓冲一下。嗯，对了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他带了三四十人，都让他们在船舱里头藏着，身边就带了俩人，起了身了，一直赶奔先锋营。石郎杀完了曾德之后，脑瓜凉快凉快，也有点后悔了。要不说这人呢，脑袋一热就容易做出蠢事，所以奉劝各位，脑袋别热，遇事三思，免得后悔啊。但是话好说，事儿能办。这让我一撞顶梁，不顾三不顾四，不行不行，做完了后悔。石郎就这么回事，杀完了曾德，这口气出来了，冷静下来一琢磨，坏了坏了，郑成功肯定不能放过我，我叫他太下不来台了。这玩意儿事先还派人跟我打了招呼了，叫我保住曾德的命，我就没听，我倒给杀了。郑成功能不恨我？郑成功刚烈的不得了啊，哎，那是全军的主帅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？ 我就没凭，他能放过我吗？坏了，哎呀，也许不能怪我，等着吧，过些日子，等他脑袋冷静冷静，我见着他的面赔赔礼，跟他解释解释，认个错也就算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没想到这当天黄信来了，有人向他一通报，左军主将黄信求见。他脑袋嗡了一声，黄信来了，带多少人马？身边就俩人，一共仨人。这才放点心，心说来仨人，那不是逮捕我。请侍郎亲自迎接，同为郑成功手下办事儿，他跟黄信个人的感情都不错，称兄论弟。一见面就叫老弟，老弟你怎么来了？哪阵香风把你催到我的营寨了？哎呀大哥，怎么我就不许来呀？我想你了，正好闲暇无事串个门子，哥俩谈谈。哎呦，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携手揽腕往军营里头走，一边走侍郎一边说，老弟啊，我一肚子话想找亲人诉说，你来正好，听我倾诉肺腑。行行，走走。黄信演戏呀，假装装的什么事都没有。进了大厅之后，两个人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石朗一挥手，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了。他把这凳子拉了拉，靠近了黄信。我说老弟啊，我做了一件蠢事。什么事儿？我把曾哥给杀了。哦，是这事儿。哎呀，我当时头脑一热，不管不顾，杀了曾德，这不是给大将军下不来台吗？我现在追悔莫及，我想过两天呢，等着大将军平息平息，我跟他解释解释，承认个不是。哎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好呢？黄信心里头有数。我说先锋大人呐，你这事做得太愚蠢了，是我太蠢了，要不怎么我后悔呢？大将军要没这话，你给杀了也就杀了，大将军专为派人拿着大令来的，你说你当着这传令官你就把曾德给杀了，你这等于给大将军来了两记耳光啊。大将军是三军的统帅，爱才呀，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曾德未必犯死罪吧？据我所知，养马，马死了五匹，包括你那匹名马。不管怎么的，那是畜生啊！他有失检点，对部下要求的不严，顶多给他记大过，插剑游营，打军棍。降级使用完了呗，何苦非得要他的命啊？你忘了曾德呀，跟你都是在南澳充军的，你们俩一块入伍的，只是他的官没有你大而已。你这官之所以这么大，还不是大将军对你特殊的提拔吗？你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是啊，当时我怎么想的，我觉着这法是大将军定的，我在执行大将军的法和令，我没有错，是不是呢？我这人是个犟眼子，其实曾德不死也未尝不可，我就为这个事懊恼。算了算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追悔莫及了啊！我倒是也是为这事来的，我也是劝劝你，等日后有了机会见着大将军好好解释解释啊。哎呀，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。俩人谈了有一个时辰，施琅一点都没猜出来黄信是抓他来的，也没看出来。黄信起身告辞，石将军我告辞回去了，有功夫来做客。哎，好，施琅往外送啊，一点也没想别的，送到营门外就问黄信，你坐船来的啊？我船就在港湾，我送你到港湾。行行，我还有些话跟你说。两人携手揽腕到港湾，石朗一看果然船只在这靠着呢。哎，黄将军拜托你， 见着大将军有空的时候向我解释解释好吗？你先透个话，下点毛毛雨，过三过五我再去求见大将军。行行行行行，说这话就到了码头边上了。黄信一看石朗身边也没人，正是下手的机会，突然高声喝令：来人！船舱里事先埋伏的三四十人早把绳索准备好了，呜上了岸了，把石朗给我绑了。石朗一看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这黄将军你这是，你别说了，大将军有令，把你带到大将军面前问罪，绑起来。石朗再是一只虎，寡不敌众，再说他也不敢反抗。军兵往上一闯，宁哥把他捆上了，把他塞到船上。石朗冲着黄信冷笑了两声：好，够意思，够意思啊，黄将军，你这戏演的不错呀，滴水不漏，把我真给骗住了。黄信冷笑一声：石将军，对不起，黄某奉大将军令行事，你我没有个人恩怨的，我就得执行公务，押到船上。哎呀，石朗束手被擒，押到船舱里，船只一掉头赶奔厦门。岸上有不少石朗的人眼睁睁瞅着先锋大人被人带走了，路上还挺远呢，这只船荡飘飘飘荡荡，听见摇橹之声，哗哗哗。黄信站在船头也不看他。哎呀，石朗心里就盘算开了，怎么办？这要见着郑成功，郑成功得怎么处置我呢？好不了啊，郑成功的脾气秉性我太了解了，我伤了他的自尊心了，我的确做的有点过分了，多少年来谁敢抗他的令啊？哎，他连他叔叔瞪眼都宰，何况是我呀？这样一见着我的面，不容分说把他砍了，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但是死的也太不值了。我到那怎么跟他讲呢？用什么话能打动他的心呢？完了完了，不可能，我呀必须如此如此吧，就看老天爷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。那石朗可不白给，脑瓜好使唤，打定主意之后了，往后一靠，把眼一闭，时间不大，他假装睡着了。押送他的士兵一看，心中好笑，心说：石朗，你真是个没心之辈。